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关系相谈说，我是品浩。不知道你们最近过得好吗？我们之前相谈所曾经有邀请到这个佳琪心理师嘛，那时候带着他的新书啊妈宝心理学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就是跟我们介绍如何理解妈宝这个背后的心理。那我记得当时这个内容实在是非常精彩，而且鞭辟入里，好，然后很深刻，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应该都是脑洞大开啊，对我们身边的这个伴侣好像又有了一种深沉的理解。好，我不知道就是这种理解背后会不会有一种怜悯啊不过佳琪心理师的这个最新的著作妈宝心理学啊，虽然它的书名是以妈宝作为主题，不过它其实并不是一本只说妈宝现象的书哦。在书中我自己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反而可以看到更多关于这个男性这个角色的心理世界，还有各种的面貌。那再加上其实佳琪心理师长期以来对很多在婚姻跟伴侣关系当中遇到困境的来访者或者是案主提供非常大量的这个諮商的服务，在这个部分是有丰富的经验跟心得。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关系相谈所，我就想说，请佳琪心理师能够结合他在伴侣諮商当中的经验，以及对于男性心理世界的这个观察，跟我们一起回到伴侣或婚姻关系的这个大大小小的相处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佳琪所理解的婚姻、男性还有关系当中的种种。这一集呢，我们非常开心能够再度邀请到我们的这个来宾王佳琪心理师。 Hello 佳琪。
嗨，大家好，平安好。
佳琪心理师上次在这个我们 EP138、就是有帮我们开了这个，等于是就是开了天眼跟脑洞啦，就是说大大提升了我们对于这个妈宝的侦测的功能，对不对？侦测的能力，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个很纠葛的母子关系当中去理解妈宝成长的脉络。那这一集我们延续就是你这本书妈宝心理学的主轴，来聊聊在关系当中的一些相处哦。所以因为其实在书中的这个封底是有一个情境啦，就是说我稍微念一下好不好，就是说这个情境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玉文的先生算不上什么渣男或者是坏蛋，但就是长不大，然后下班之后总是抱着电玩，然后呢说是上班一天啦，很累啦，需要放松啊，可是就是两个家里面这两个孩子大小事情全部就丢给另外一方，然后所以说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故事的案例的主角叫玉文，他就是非常非常生气，就会觉得就是说我难不成是一个养了三个孩子的妈妈吗？所以像你的这一段描述啊，其实我相信应该是打中蛮多人在婚姻当中的一些共同的心声啊。我相信这种共鸣当中应该是有蛮多的不解跟无奈。那另外一方面想，就是为什么男人在婚姻里面总是有一种给另一半就是退化跟长不大的感觉，这个感觉是真的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吗？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跟现象呢？佳琪，你可不可以让我们更多理解男人在婚姻里面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那如果我们理解了，那我们又能怎么办？
OK、我觉得这个情境呢、这个情境很经典嘛，然后 它的经典在于说这是一个很本质上的角色设定的落差。那什么叫角色设定的落差？就是玉文为什么在这里会怒吼，因为玉文在这里怒吼是会觉得说，天哪，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你也是我的先生，但你回来的时候呢，就在那边玩电动，然后上班累啊，我在家也不累嘛，然后等等的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你都没有来帮我，或者你没跟我一起想这个家怎么办。那可是这两句话你没有来帮我，你没有来跟我一起想这个家怎么办，这里的角色设定在说的事情是，你下班之后我需要你来，不管是作为我的先生或是作为孩子的父亲。 OK， 这是玉文的角色设定。但很多的男生在其实他就我们会受上一代的一个影响嘛，叫做男主外女主内，然后就是什么呢，我其实有上班，好好上班，然后我有把钱拿回来养家啊，也就够啦，也就可以啦，你怎么还会要求我这么多。那事实上这个还有一个世代的差异，因为我们的上个世代的确那个世代好像是说就是男生只要男人你不要不嫖啊，不赌啊，不要打老婆，然后钱好好拿回家就是很棒的了。可是你看这也就一个角色设定的落差，这个世代我们的确希望男生做更多， 然后我们有听过说希望爸爸要什么假日的时候带儿子去踢足球啊，然后要带女儿去图书馆看书啊，然后要能够听心事啊，然后要讲绘本啊，然后要陪大家去玩啊，这里有很多我们对于男生的在那个世代的转换上的想象。
对
于是这里的角色设定就产生了一个落差嘛，因为就像我这边特别写说玉文的先生算不上什么渣男坏蛋，有些人他们真的就只是说哦，我上班一天回来的真的很累，那我们都上班一天过嘛，大部分的人我们都知道上班一天回来真的很累嘛，所以这里有一个落差发生在什么，这个先生在说我上班一天的很累，我要休息的，我要当小朋友，我要当男孩，我要耍废，我要放空，可是玉文在这里在说的事情是我需要你的支持，我需要你来继续当大人，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落差在这里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其实我们在做婚姻諮商、伴侣諮商，甚至是其中一方来的时候，我最常听到这些故事之后，我问的事情是：哦，原来你要这个，那另一半知道吗？然后呢，大家这时候又会陷入那个神秘的沉默里面。然后我就说，你其实不确定另一半知不知道，对不对？他说对。然后有些人会有点不服气，说他本来就应该知道吧。我说你没有讲，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他学的读心术我不知道吗？对，然后就对方就会笑了。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刚刚特别用角色设定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预设，我们预设谁应该怎么样，谁应该怎么样，这其实很常见嘛。
对，
就像我们也会预设说，比如说立法委员应该怎么样，老师应该怎么样，父母应该怎么样，心理师应该怎么样。可是这些设定我们常常平常不会讲，我们不会讲这个需求，我们会觉得说你本来就应该要是这个样子，你本来就应该知道你要这个样子啊。可是这个本来是有时差的，我现在要讲回最大的重点了。为什么说时差？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男生还在那个男主外女主内，我有拿钱回来就很赞啊的状态里，可是呢女生呢有的时候她已经在想的事情是，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孩子的父亲，而不是只是拿钱回来而已。所以这也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落差在里头。那这个时差就是的确啊，因为我跟有一些就是做父亲的男生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他说，那你当儿子的时候你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通常就是在陷入一个沉默，然后很多人会说我其实不太有印象，就是他当然有时候会在家，可是在家也不会跟我讲话，然后平常就是工作或很忙或很沉默很寡言。那有些男生这样想一想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哦，所以其实我没有想过一个好的父亲该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过。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对啊，所以其实现在另一半对你的要求有的时候就变得很辛苦，因为他们等于要你做一个你自己也没有体会过的父亲的样子。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状态，是我们全部人都好像在想象在寻找一个理想的父亲的样子，可是这个理想父亲到底是什么，谁真的实际做出来了，谁真的做到了，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空掉了，空在这个地方上。所以我在马宝心理学的书里面提到说，有一个像是公主王子症候群一样的状态，有的时候公主很辛苦，然后公主觉得说，啊，我希望一个王子可以来帮我，可是呢王子就还是王子啊，王子不是国王，其实公主要的是一个国王，因为公主自己也是皇后了，大家已经是国王皇后了，因为你们有一个新的小王子小公主在那里，可是呢当所有人呢都还是公主王子，都还不够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互相的一种又需求又依赖但是又抱怨，我觉得最主要一个卡在这个位置上。
了解，了解。哦，这样听你讲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灵性上的一个对于关系的成长跟理解，也就是说我如果用我自己的理解上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刚刚有特别强调的所谓的这个角色设定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角色的设定里面就带着我们各自的预设跟标准跟价值体系等等，然后我们进到关系里面，可是殊不知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活在自己的角色的设定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他这个角色会有一些是时代上的或者是世代当中的落差，但是被我们复制到当前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就不符合目前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期待或者是功能了。好，所以说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就会蛮容易还现在用过去的角色在应对眼前的情境的时候，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落差，可是这种落差常常很难被清楚的理解到，于是就会变成是很多冲突的背后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文化逻辑，或者是一个世代的一个框架。好，所以看到这个东西才有办法真正才有可能 开始慢慢去想象出或者是去决定出一个关于我想要的角色的现在的样貌、嗯嗯哦、所以你是说很多人在关系里面其实并不曾真正的好好的思考过这个、嗯、来自于他其实也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是
他只能想象，可是这种想象又是蛮空泛的。
对，然后再一层来说、嗯、就算想过了、嗯、或是我们有一个想象或幻想在里头，我们好像也很难真的去好好的要。嗯嗯，就像刚刚说的角色嘛、嗯、我以前上表演课的时候、嗯、有些人就比较紧张，他没办法给出那个角色的东西的时候、嗯嗯嗯、就常常需要他的对手伙伴，就对手演员，比如说假设是演一对情侣，然后呢女生假设很紧张，她没有办法表达出她很爱这个男生的时候，这个男生可能就要做更多的东西去有点像挑动她，让她很自然有那个情绪的反应、啊，那我举这个例子其实也是在说这件事啊，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希望的是，比如说很多女生希望的是你可不可以来支持我，因为小孩不是只是我的，可是他们可能实际做的事情是继续在那边打扫顾小孩，然后心里面觉得说你都没有看到，为什么就不会来，为什么就不过来，然后我们会说那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说或你不要呢，那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跟我说，或是我们后来会发现，他说如果我一直去要的话好像我很自私，可是我不喜欢我是那个自私的感觉、yeah.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可是我心里偷偷的在想他会不会就是看到然后给的一样，又希望对方有读心术嘛、所以我常常就会跟玉文这一类的人工作的时候就会说，嗯，你可能要练习有的时候要稍微当一点点小女人、你要不会啊，你不能每次所有东西都手脚利落，然后还看不顺眼人家就是吵得不干净、你要一点点就是啊，这个我不会你帮我、然后因为男生有时候很喜欢被激起这种很被需要的感觉、对啊，那当然看关系，可是有时候真的需要说哦，这个不会你帮我，然后呢人家真的做到的时候要给他那种甜甜的鼓励一下下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比较可以激起说哦好，我现在可以当我太太的先生、或是哦我现在要当那个家里面的英雄、换一个灯泡也可以是一个英雄啊，如果大家真的是有种哇
哇你换灯泡了耶
对，在心里面当然是带着某一种啊、哦，你终于会换灯泡了耶，可是好像就是要慢慢这样长大吧、
哦、了解了解、所以你刚刚说那个当暂时当个小女人是为了去避免心中的罪恶感吗、
我觉得有两个面向
的理解，
对、就是说它其实最主要一个面向是暂时去当个小女人其实是 push 或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表演课的例子一样，
对，
去让对方可以是真的去做事情，然后可是那个做事情的过程，我觉得避免心中罪恶感或是避免成为自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忍耐。
Okay.
你不要去真的帮他做掉，或是听他说好像、哇他做了这么多了，那赶快我来做，或是我也要来在旁边帮忙、有的时候这时候反而要停下来、深呼吸，然后呢就是让对方做、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对方做、可是我们又看不顺眼对方做的方式，
没错，
对，比如说那个好就随便讲一个嘛，擦琉璃台好了，擦琉璃台，男生就磨几下，就是说啊，然后你就很想要抹布拿，就说你真的不是这样擦的，你那个都不会扭干净，你又不会什么的。可是你这样做完之后，你觉得另一半之后会想要做吗？不会吗？
不会，
这个我们在带小孩一定全部都知道嘛。
对，
如果小孩那边他好不容易说，哎，我要来帮忙折纸，你说不对，那个纸你应该要这样叠，你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他下次就不要折纸了。
对，
也可以成功的破坏他的兴趣。
对。
可是这个对先生一样啊，因为的确大部分的男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长不大的男孩。
对，完全可以理解啊、哦，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开始不太擦琉璃台，应该是这么说。我相信很多男生，如果你在听这个，或者是很多伴侣，你听到。这一段你可能会理解到，哦，终于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老是可以把事情做成这个样子、那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彼此在动态的关系当中形成了一方不太想做、甚至会觉得啊，你来做就好了，我又做不好、那比如说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晒衣服嘛，对不对、衣服晒的就是永远怎么样的衣服都可以有办法被你晒出一个垫肩来就是有办法这样子、男生就是有这种天赋，对不对？好，那这是可以练习的，但是透过佳琪刚刚的建议，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阶段是在这个期待跟表达的中间，其实要给出一些时间让他慢慢的去熟悉或练习，或者是有那个角色的转换。好， OK， 太棒了，这个是提供给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部分。但我觉得前面在讲到的、为什么之所以变成这样呢，其实背后有非常多的时空的时代的世代的文化的跟经验当中的各种原因的一个中整的结果、它不是那么单一的、你们都这样、那不过在理解这个现象之后呢， 能够去提出你的需求，这本身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嗯、好，那怎么提出，那佳琪刚刚提供了几个很好的方法、
嗯、
那在这边呢我就想要再回到一个听友的经验里面，我也想帮听友来问问看、啊嗯、因为有听友有在许愿池发问、嗯、那我觉得很切合今天的题目、嗯、好，有两个听友、哦、那这两个听友我都把题目稍微说一下、嗯、然后佳琪你看看你觉得哪一个你觉得比较有 feel，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
okay. 好，
有一个听友讲到，先生为什么都没有像太太有说谢谢的习惯、哦、结束、哦、这就是一个问题、嗯哦、这 就是一个问题咯
、
okay. 哦、我觉得这问题没有非常多非常多可以探讨的面向，不过以佳琪来做判断、嗯哦、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听友提到，就是说说谎在婚姻关系里面的讨论，例如、嗯、丈夫瞒着太太跟异性出去，没有先告知、嗯、偷偷背着太太花较高的开销买东西。好，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想要问的是、哪个部分，但是显然他在前面说到这个都是说谎，那说谎在关系里面要怎么去让对方跟讨论这个他觉得是说谎的行为或者是现象、嗯嗯，
好，
来来，佳琪来，
我觉得这两题都很有意思，我都可以聊一下。
好啊，好啊，
我们先聊第一题好了，就是先生为什么没有向太太说谢谢的习惯、嗯？我觉得这分两个层次啦，就是分成教养跟关系的层次好了，这样子讲。嗯嗯、那在教养的层次来讲说，的确不是每个家庭里面都那么习惯说谢谢的，特别在华人社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什么感恩感谢放在心里面。或者是默默的下次再回赠礼物啊、嗯、或是怎么样，我们用我们自己很独特的读空气的方式嘛，又跟日本那种就是你不读到你就是白目不太一样、
嗯、
我们的读空气比较像是说啊，我知道了，我心意有了，那就放着就好、
嗯、
对、
嗯、
那可是的确我们也有一些在国小的时候就很常被要求嘛，就是要请谢谢对不起，对对，所以的确每个家的环境在这样的层次上会有一个不一样、
嗯、
那两个不一样的家放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落差很大。
对，
我举一个比较平行不是完全相关的例子在讲这种两个家的落差。有些夫妻来智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的事情是他们两家家里是习惯怎么吃饭的、
嗯、
有些家里就是吃饭配电视，现在配手机啦，
对，
以前是配电视啊，然后大家就是都看着电视然后默默的吃，但有些家里面的吃饭尤其是吃晚餐是一天最重要的时间、嗯、就是大家就是电视会关掉，然后大家会做那种桌子是大家可以看到彼此，然后会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像一个小小的仪式一样、
嗯、
那你想想看哦，从这样两个家各自出来的人结合成了一个新的家，那这个家的吃饭应该要怎么办？到底应该要开电视、
嗯、
然后看节目，还是应该要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聊天、
嗯、
那如果他们有小孩的时候大家都会希望小孩照着自己的习惯方向走嘛，
对，
所以这第一个问题虽然说是教养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对对，
吃饭是这样，那帮人家做事或帮忙被帮忙之后应该说谢谢，然后要怎么说谢谢，比如说谢谢是要、哦、谢谢，还是要抱一下也算谢谢吗、
嗯嗯嗯、
还是我出去买一杯咖啡给你、
嗯、
也算谢谢吗、
嗯、
这里有很多谢谢的层次在里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事情、嗯、那也许这位听友他的确对于他的成长辈我猜了，我现在乱猜、
嗯、
听到谢谢两个字是重要的、
嗯嗯
那可是这个东西少了，或者是说就发现、哎、他怎么都没有反应、
嗯、
那我不知道他的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要谢谢他，因为这会离到待会我们讲第二件事情，可是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的确有一个两家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习惯的不同，
对，
好，这是第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是关系的层次、嗯、啊，什么叫关系的层次，也可以想一件事啊，就是在智商很常问哦，为什么对你来说对方有说谢谢这么重要，
嗯哼，
这里显然有一个重要性嘛。那其实通常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之前刚有跟品浩分享我演讲的时候有听过几次这个问题，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跟就是学员对话的时候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原来对有些人来讲我为你做了一些事，我为了这个家做一些事，你有说谢谢代表你有看到我的付出跟努力、
嗯、
那如果你没有说谢谢就好像我做个东西被当成应该的、
嗯、
或者是不被当一回事、
嗯、
然后这会让我觉得很难过甚至很生气、
嗯、
因为我其实很希望你看到我为这个家的付出，我希望你可以感谢这件事情、
嗯嗯、
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个需求或需要在这边、啊、
对对，
那这个就连到我们前面讲的前一题了嘛。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时候一样问啊，那对方知道吗？对方不应该啊，对方应该直接就对我说谢谢了、
嗯、
不然他就是没家教，有些人就会生气的时候就会这样子讲嘛。可是其实这为什么说到关系的层次 你看我们这几其实这样一路讲下来的时候，到关系层次常常都在问的事情是，哦，你要这个，那对方知道吗？嗯，因为其实这才是我们所谓的沟通，沟通的通嘛。嗯，通就是你要这个，那对方知道了，对方可能给可能不能给，可是至少你们底下这个讯息是畅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谢谢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个这个需求在。那所以先生为什么没有向太太说谢谢的习惯，我不知道，也许从习惯或教养的层次他们家可能真的没有，或者是他搞不好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开玩笑的，有一些天真的男孩们觉得说那个洗衣篮里面的衣服就是会自动神奇的消失，然后自动的被挂在阳台上，然后自动要被折叠好，然后收到柜子里面去，搞不好他真的被你养得很好很天真，然后觉得这些是应该的，很习惯被服侍了，或是也许他心里面都放着，可是他从来没有说出口。呀，那我们并不知道啊，可是也许这里需要一点勇气。我知道问这些是很需要勇气的，万一对方有一种好，干嘛跟你说谢谢，你一定很想掐死他吗？
对，超否定的。
对啊，可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很想知道，也许这一刻你要知道这是为了你自己问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某个答案，不是说天哪，我这样子讲了你一定要感谢我啊，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控制，不一定会成功，你反而会失望。所以我的立场比较像是这两个面向，
了解，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的，非常精辟。好，所以说里面有教养跟关系的议题在里面，其实它应该是交杂在一起啊。好，但是回到一个，就是对方如果不知道的话，这一切都还是在发生在我脑海里面的部分。好，所以说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个机会，先让这个沟通发生，才有办法理清后面的部分。
是
OK， 好好，那说谎了，说谎，
我们来讲讲说谎好了。说谎其实也分两种啦，就是一种是惯性的说谎，一种是逃避冲突。对啊，那分别先讲一下这两种分别是什么好了啦。所谓的惯性说谎是这样，我们常常说惯性说谎的人就是一个人自带两张脸，两个脸孔，什么意思？其中一个脸口叫做死不承认，死不认错，所以呢黑的都可以说成白的。而且有听过那个说法吗？世界上最厉害的骗子就是连自己也骗过的骗子。
对，
就是他讲的当下他是真的相信的。
对，
最好的演员。
对
是这个样子。可是被抓包之后另外一张脸就出现了，就说下跪啊，道歉啊，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我把手机交出来，然后呢你以后都可以看我的手机所有的讯息，不然你把我的手机定位好了，不然你打我好了，不然你怎么样，求你原谅我。这种惯性说谎的人常常就是跟所有的成瘾很像嘛。
okay,
很多的酒瘾啊药瘾也是这样嘛，我明天一定要重新做人了，我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你相信我，然后你相信他之后呢过几天就很想要打他。
对，就一不断的在轮回就对
是、哦、对，那这种是惯性说谎。那惯性说谎的人呢，其实你会很容易发现啦，如果你发现在这个某些说谎的事情上一直在鬼打墙，然后每一次鬼打墙最后的结局都是他求你原谅、然后你心软原谅他之后发现他之后又犯了、然后他又再求你原谅、我觉得这里那个惯性说谎的层次或者可能性就还蛮大或蛮高的。对啊，那另外一种状态呢是逃避冲突。那什么是逃避冲突呢？逃避冲突就是以前那个反正我很闲哦，那个网红他们那个影片里面有一句名言叫做啊我就怕被骂啊。逃避冲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妈宝心理学书里面有写过一个比喻、就是说有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很像，我那时候是写大野狼啊，但我还觉得更像的应该是玫瑰花跟小王子。有没有，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然后说哎我要照顾我的玫瑰花，然后玫瑰花觉得哇我很被照顾，我是全世界最好的最珍贵最娇贵的玫瑰花。可是有的时候呢进到了真的过生活，不一定结婚哦，过生活同居之后呢，玫瑰花就变成了母老虎，而小王子呢就变成了猪笼草。猪笼草我需要解释一下，母老虎比较好懂嘛，就是啊这样子。 对，那猪笼草是什么意思？就腹黑。腹黑是什么？看起来都哦没好好好 OK OK， 但必要时关键时戳你一脚，就像你那个虫这样子跑到猪笼草里面叶子一盖啪
对
就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面向。那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变化，就是有一些人他那个我就怕被骂啊，常常就是啊、你不要再骂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跟你的冲突，你不要再一直追杀我了，那我就一直跑跑跑，然后好像没有事，我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或我就随便编一个谎言，因为我只要讲了这个谎。比如说以前那个那时候 PS5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在那边有那个玩笑那个梗图嘛、
对
不对？
有
这个就是呢最好的一个 WiFi 机
WiFi 机
就是一个 WiFi 机。
对
那为什么要逃避这个冲突？因为如果我承认说哦它是 PS5 它是电动， 你可以想象接下来就说那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嗯、这很浪费钱的，你会就很多这样东西这样子出来。
对 对，
所以有时候逃避冲突其实是在逃避那一个对方一直在追击，一直在那边说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不改、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回到了我们上一集在讲的那个一追一逃的这个模式里面去。
对对对
对啊，所以会有这两个东西。那所以分别解析一下、嗯、惯性说谎的状态其实很容易变成是对方呢会一开始他说谎嘛，然后你好像他是加害者，然后你就受害了、嗯、可是当那一个瞬间他开始这样子跪下来哭啊道歉啊忏悔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变成了受害者，因为他自己就打自己嘛，我打自己一巴掌，我就是很烂，我就是很糟，我就是一个烂人，我一定是生病了什么的。那因为只有三种角色，加害者、受害者跟拯救者，那对方是受害者的时候呢，你只有两个选择了，因为你不能两个人都当受害者、嗯、你要嘛当加害者，你要嘛当拯救者、嗯嗯、当加害者就是把他骂到死嘛、嗯、可是这样就会觉得嗯，我好像很烂很糟吼，
对，
所以大部分人就会当拯救者，我们就会叫所谓的心软，我们就会说好啦，那我原谅你，你以后不要再犯了、嗯、直到他下一次说谎的时候，他要再次进入加害者的位置，你又进入了受害者的位置。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惯性说谎里面会说的一种心理学说那种成瘾的循环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会发生的在婚姻当中的状态，通常不会是那种买歌吉他或是买 PS5 啦、啊嗯、这种我觉得比较常见的通常是那种外遇啊。 对，那逃避冲突的这一种呢，通常就会变发生像我刚刚说的这样，就是因为一直怕被骂，所以一直讲谎言避开冲突，结果谎言越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结果最后爆掉的那一刻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极度的不舒服、嗯、一个人觉得是我忍忍忍忍忍忍，然后忍到最后我忍无可忍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其实一直说谎一直说谎，说谎到最后啪开的那个瞬间的时候，就又有觉得说哦，我好像对不起你，可是又方面就说可是都是你之前这样子限制我。嗯嗯，比如说像这位听友举的例子啊，丈夫瞒着太太跟异性出去没有先告知，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回头想想的事情就是，以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两位各自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反应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跟异性出去，比如说第一个人当然会想说哎，问说去哪里嘛或是怎么样、嗯、可是有的时候的确我们听到他跟异性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个不安全感，我们可以就追问说啊，她漂亮吗，还有我漂亮吗、嗯、她身材很好吗、嗯、那你们要去哪里，你们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我们这种一不安全一焦虑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幻想故事也丢出来嘛，
对
啊，你们是不是去 motel 了，你们是不是怎么样、嗯、我们会有这个东西，那对方就会很有压力。我们刚刚讲嘛，避开压力最好方就是哦，没有没有，我是跟哥们出去。嗯，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就把那个背景音遮住，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没有嘛，就会是这种逃避冲突。那麻烦的事情是，有着这个逃着逃着，我在书里提到有一些渣男是惯性的那种成瘾的说谎的渣男、嗯、可是有一些渣男是这样逃避的，逃着逃着逃着还真的就出轨了。嗯，那人家说天哪，你看他果然就是，你看就我没有猜错吧，他就是一个渣男，也不一定哦。你想想看哦，如果他每天回来家里就是被你一直追杀、嗯、可是出去的时候、嗯、有些人女生很厉害啊、嗯、男生也是啊，就是那种红粉知己、嗯、然后呢你讲什么事情他不会追杀你，还张着大眼睛、嗯、然后很认真的听你讲话、嗯、然后给你适时的鼓励、嗯、然后呢很接纳你，你会比较想要待在哪一边？
哎，这答案太明显了，一定待家里好。对对对对是是是，我老婆听会听，我还是待家里好。
我们要给正确的答案。对啊，但是我就说，有一些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冲突避着避着避着，还最后真的就一语成谶、嗯，他那个说谎就真的成真了。
对，
可是有时候不见得真的是因为他这么渣或这么肉食男、嗯嗯嗯，有一些是因为我处理不了冲突，结果待在这样的关系反而比较舒服。
了解，
啊、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
了解，所以其实对于说谎这件事情，嗯、它背后有一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厘清，就是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他是特质型的还是情境型的，还是就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说谎，那在这个说谎过程当中究竟我们加成了这个说谎的这种模式的发生，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怎么影响到这个说谎的发生，或者是这个说谎的发生的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影响关系，这个是需要先思考清楚的，因为他可能每个人的原因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能要避免的是自己在无形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关系或者是议题反而加重了在关系里面说谎不断的在发生、嗯、这个是一个很可以厘清的方向。好，因为资料其实是给的比较简要，所以说我们大概可以从模式的方式、嗯、说谎的几种不同的模式里面、嗯、形式里面 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方向，好，非常的精彩，哦，这说谎真的是人一辈子都不断的在经历的一个议题跟生活的一个常态了，好，好，我们今天大概讲了就是从前面，哦，关于一个退化的孩子在婚姻里面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样貌，它里面有带来非常多可以跟角色设定有关的一些故事，好，那佳琪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好，然后呢再到我们几个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听友的提问，关于这个说谢谢的习惯，这背后可能是教养跟关系的这些议题纠葛而成的结果，那说谎这件事情其实有它有不同的样貌跟形式，也值得我们去厘清，在佳琪的分享当中带给我们很多很不一样的视野跟重新理解的一个机会，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来佳琪，你有没有跟上次一样，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做的一个新练习？
这次的新练习我特别想要给，因为我们这两集都常常在讲一追一逃一追一逃嘛，
对对，
那我们讲了很多逃的人的心理的心路历程，所以今天最后的新练习我们想给习惯追或是习惯手脚利落的人的一个心理的练习这里有分两个，第一个事情是，如果今天你决定要让你的另一半长大，让那个逃的人可以回来面对一些现实，然后不要继续当小孩，那你让他开始做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东西不顺眼的，你一定会觉得就是这个怎么会这样做，这个怎么样，然后心里会有 murmur 千万个 murmur， 那这个时候呢，请你在心里面要念一个，心里面念一个咒语，就是不要比他快，
OK，
不要比他快，不要比他快，不要比他快，不要比他快，不要比他快，那如果你觉得只有一句不要比他快还不够镇压你自己的话，然后要说这是他要学的，这是他要学的，这是他要学的，这是他要学的，对，两句加在一起的，不要比他快，不要比他快，这是他要学的，这是他要学的，这是他要学的，这是跟大家分享，我实际工作的时候也会这样啊，因为有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一些来访者他很无助，或者他有一些依赖的个性的时候，他也会不断的问我问题，可是他自己不会去做，然后我实际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衍生出这一套，我心里就会边跟他谈到边要说，不要比他快，不要快，不要快，这是他要学，这是他要学，这是他要学的，这是第一个跟手脚利落的人的一个分享。
好，
那第二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追一逃的追，其实你看到那个追的人虽然手一直伸出去，常常被骂说你比较凶啊，都在指责人，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不安感，对不对，其实那里面在说的是不安全，所以才一直要抓着对方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在乎我，是不是真的忠诚，是不是真的我可以相信你，所以一样啊，在当你发现你把手伸出来，你开始在追着对方不放的时候，也许停一下再问自己，我现在觉得不安的是什么，我现在为什么觉得不安，那我们上次的新练习任何的感觉都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嘛，这个不安是真的跟现在有关，是可以解决的吗，比如说什么是跟现在有关的，比如说先生真的就是花了一大笔钱而且没有跟你讲， OK， 好，这是 很明确的嘛，还是这个不安呢不一定跟现在有关，可能跟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跟我自己一些过往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先生可能就是跟你说我今天会晚一点回来，那确实好像看起来就晚一点，没有真的晚到哪里去，可是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突然间就觉得说我不能相信这个人，我不能相信这个人，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不然他怎么会突然间说要晚回来，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就跟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或经验有关了，所以伸出的手的时候没关系，可是伸出的时候手的时候停下来问一下自己，我在不安的是什么，然后看看这个不安是跟现在有关还是也许跟自己过去有关，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一个练习，
OK， 这两个新练习我觉得任何一个其实都可以收获蛮大的，就是说对于追的人，如果你在关系里面习惯是追的人的话，那可能我们可以有两个练习，第一个就是说让逃的人也要长大，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很重要的口诀其实就是两个部分，就是永远不要比他快，因为这个是他该学的，所以这两个东西不断的其实在交合的过程当中告知自己，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放下自己对于这个看不惯的一些焦虑或者是焦灼，把这个空间给他，然后让他去成长，这个是你可以做到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之所以追啊，不见得是来自于对方的退化，那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不安全，那这种不安全其实是需要自己来做解决的，好，可是这个解决有两个面向，第一个你可能要知道的就是你到底在不安的是什么东西，经由这样的理解才有办法去分出哪一些是你可以控制的部分可以解决的，那哪一些是来自于你自己这个不安生成的一个议题，可能那是你生命经验当中 某些遗留的或者是缺憾的或者是啊仍然没有复原的那个部分，那那个东西其实分清楚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在很多的关系里面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觉察的一个功课。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如果你在关系里面很习惯是追的人的话，这样的一个觉察其实是重要的，这也是佳琪今天带给我们的新练习的一个部分，非常受用非常受用。感谢佳琪心理师带来这个好书妈宝心理学的内容，而且还有很多延伸在生活当中在关系里面的一些理解，那我想里面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观察还有更多精辟的见解哦，都值得大家细细的阅读当中去好好的沉淀。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透过佳琪帮助我们在理解这个男生的心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样貌底下，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回到彼此的关系当中带来更多的觉察然后还有选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关系相谈所。那以上的资讯呢，还有更多好书的推荐，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亲子天下 Podcast 呢，欢迎订阅收听。那在 Apple Podcast 上面还有 Spotify 也请大家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也很欢迎大家在许愿池留下你的建议跟问题。关系相谈说，我们下次见。谢谢佳琪，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